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张廷圭，河南济源人，性情慷慨，有志向节操，考中进士，补任白水县尉，参加制科考试成绩优等，多次升迁后担任监察御史，审理案件公平正直。武后征收全国的僧尼税钱，在白司马坂修建佛寺，铸造大佛像。张廷圭进谏，认为耗尽四海的财物，用尽万民的力量，砍光山上的树木来建塔，耗尽冶炼的金属来铸像，但这仍然是有违之法，不值得推崇。填塞山涧洞穴，压死虫蚁，数以亿计。工匠们贫困窘迫，被驱赶服役十分劳苦，因饥渴导致的疾病正在发作。而且僧尼们靠乞讨自养，但州县催促征税，急如星火，百姓只好变卖物品来缴纳，这并非佛教所说的随喜。如今天下空虚枯竭，百姓凋敝，我认为应该先巩固边境，充实府库，休养民力。武后认为他说的对，在长生殿召见他，赏赐慰问十分丰厚，于是停止了这项工程。恰逢夏诏在河南、河北购买牛羊，在京、一二州购买奴婢，在登州、莱州设置牧场，以扩充军用物资。张廷圭上书说，如今河南发生牛疫，十头牛中活不下一头，诏书虽说是平价购买，实际上比强行夺取更厉害。同时购买则价格难以确定，挑选则官吏索贿，这等于牛再次遭遇瘟疫，农民受到双重伤害。高原耕地被夺走，改为牧场，两州再也没有成年男丁和农田，牛羊践踏破坏，整个地区靠什么为生？今一二州的奴婢大多是国家的边户，奸猾豪强掠买后，一旦收入官府，永远没有释放的期限。南北水土气候不同，到了北方一定会生病，这是有损无益的事。况且我听说，君主所依靠的是百姓，百姓所依靠的是粮食，粮食所依赖的是耕种，耕种所依赖的是牛，牛被荒废则耕种荒废，耕种荒废则粮食断绝，粮食断绝则百姓流亡，百姓流亡则君主依靠什么？羊不是军队和国家急需的东西，即使繁殖增多也不能谋利。武后于是停止了这件事。张易之被诛杀后，有人主张彻底惩治他的党羽。张廷圭建议，自古以来改朝换代一定要争取人心，所以要用宽刑来治理。如今唐朝国运没有改变，天地又有了君主，应该用仁德教化来宽恕赦免。况且张易之得势时，屈服奔走的人遍及天下，全部诛杀则过于残暴，只惩罚一两个则执法不公，应该全部赦免。中宗采纳了他的意见。神龙初年，下诏在白司马坂再次修建佛寺，张廷圭正奉命前往河北，途经那里，看到修建工程劳苦紧迫，心中不能平静，上书恳切谏征，并且说自从中兴之初，下诏书停止不吉之物，斥退少监杨务廉，以昭示朝廷内外。如今又大兴土木，不符合先前的诏书，挖土伐木，逐渐损害生机，希望停止这项工程，以缓解百姓的困乏。皇帝没有醒悟。不久，张廷圭担任中书舍人，又升任礼部侍郎。玄宗开元初年，发生大旱，关中闹饥荒，下诏征求直言。张廷圭上书说，古代有多难而振兴国家，忧患而开启圣明的势力，大概因为事情危急则意志坚定，处境艰苦则思虑深远，所以能够转祸为福。景龙先天年间，兄党制造祸乱，陛下神武扫清了污秽，日月照耀的地方无不受到恩泽，明明上帝应当赐予大福，但近来阴阳失调，庄稼欠收，关中尤其严重。我思考天意，大概是陛下正值壮年，不用一个早晨就建立了大功，轻视尧舜而不效法，想效法秦汉以自高自大，所以上天显示灾异，希望陛下一天比一天谨慎，永远保持太平。这是皇天对陛下眷顾很深啊，陛下怎能不尊奉上天的美意而敬畏呢？诚心希望陛下约束内心，减损志向，研读先王的书籍，敦行朴素之道，禁用正直之事，放逐奸佞小人，遣散后宫，减少外疚，场中没有踢球的玩耍，野外没有追逐禽兽的游乐，收缩边境，撤销限束，连续孤独，减免徭役赋税，去除奢侈奇巧，捐弃珍珠碧玉，不看到引起欲望的东西， 使心不乱。有人说上天的警戒不值得畏惧，而上天震怒，风雨错乱，饥荒日益严重，就无法救济百姓了。有人说百姓穷困不值得连续，而依照民众离心离德，愁苦困顿，就无法奉养君主了。这是安危所系，祸福的根源怎么可以不明察呢？如今陛下刚接受天命，华夏和四夷的百姓都洗耳恭听，擦亮眼睛观看，希望有所见闻，为何这么快就辜负了他们的期望呢？又升任黄门侍郎、监察御史蒋挺犯法，下诏在朝堂上杖打，张廷圭坚持上奏，御史有罪，应当杀就杀，不可侮辱。士大夫佩服他懂得大体。王居持节巡视天兵各军，刚回来，又下诏让他巡视边塞，议论的人都说将要袭击回纥。张廷圭陈述了五条不可行的理由，并且说中原步兵多，骑兵少，每人携带一担粮食，背负百斤铠甲，剩下长驱，昼夜不停，劳役相差悬殊，形势上敌不过，这是第一。出兵偷袭敌人，兵力不到数万人，不能行动，荒废农业，广征粮饷，饥荒之年无法支撑，这是第二。千里远袭，谁会不知道？敌人有侦察兵，一定能预先防备，这是第三。敌人像野兽一样居住在沙漠中，好比不毛之地，攻占了也没有益处，这是第四。天下收成不好，应当休养百姓，停止战争，这是第五。又请求恢复十道按察使，巡视州县，皇帝同意并采纳了，于是下诏让陆象先等人吩咐十道巡视。当时派使者携带曾景到十国购买狗马，张廷圭说狗马不是本地土产，不应蓄养，珍禽异兽不应在国内养育，不宜劳累远方之人送来异物，希望省去无益的支出，解救必然的急难，这是天下人的幸运。因泄露宫内谈话获罪，被贬为缅州刺史，多次调任苏、宋、为三州刺史。当初景龙年间，宗楚客、己处讷、武廷秀、韦温等人的封户多在河南、河北，他们暗示朝廷下诏以这两道为蚕桑产区，即使遇到水旱也允许用蚕丝折抵租税。张廷圭说这两道依靠黄河，土地雄壮肥沃，是国家的股肱和交通要道，应当使他们高兴，怎能不体恤他们的苦难而耗尽他们的力量？如果因为适合养蚕就加征别税，那么陇右的养马、山南的娇妻、山中的铜锡千锹、海中的蛤蜊鱼盐、水旱时都免除了，难道唯独河南、河北要在王法之外吗？希望依照贞观、永徽时的旧例，按照法令折免。下诏同意。他在任上有威严教化，入朝担任少府监，封范阳县南，以太子詹事退休。去世后追赠工部尚书，谥号真木。张廷圭身材魁梧，仪态端庄，擅长八分书，与李庸交好，等到李庸仕途不顺时，他多次上表推荐他，人们崇尚他的方正耿直。韦凑，字彦宗，京兆万年人，祖父韦书协，贞观年间任库部郎中，与弟弟吏部郎中韦书谦、兄长主角郎中韦继武同在尚书省，当时号称三列宿。韦凑永淳初年，初试任婺州参军事，调任淄州司兵，观察使房场认为他有才能，上表朝廷，升任扬州法曹。周人孟神爽被罢免仁寿县令，豪横放纵，多次犯法，结交权贵外戚，官吏不敢制裁，韦凑审理处置，将他杖杀，远近的人都称赞佩服。入朝任相王府属官，当时姚崇兼任相王府长史，曾说韦子见识高远，文笔详实，我遗憾晚得此人。多次升迁任司农少卿，触犯宗楚客，被贬为贝州刺史。睿宗即位，受任鸿胪少卿，调任太府兼通事舍人，当时改葬元太子李仲俊，下诏加谥号，又下诏为李多作等人平反，商议追赠官职。韦凑上书说君王发号施令，必须效法大道，表彰善行显著，昭彰恶行明确，赏罚所不能涉及的，就考察行为立谥号来褒贬。臣子议论君主，儿子议论父亲，称为灵称为利的，是不敢以私情扰乱公义。臣看到元太子与李多作等人率领北军进犯皇宫，破门斩关，兵器指向皇帝，骑兵奔入宫禁， 何帝亲临玄武门告谕顺逆，太子坐在马上镇定自若，督促部众不止。逆党悔过自新，回兵捉拿贼人，李多作被诛杀，太子于是逃走。第二天，皇帝会见群臣，流着泪说，几乎不能与各位相见，当时危险到了极点。按照臣子的礼节，经过君位必须快步走，踩了君王的马草都有惩罚。从前汉成帝做太子时，行走不敢横穿驰道。秦军脱去头盔，经过周朝北门，王孙满判断他们必定失败。由此推知，太子在宫中举兵悖逆已经非常严重了。如果因为他斩杀三司父子而称赞他，那么兴兵讨逆以安定君腹是可以的。如果因此想自立为帝，那就是叛逆，又怎么可以褒奖？当时为师的逆行尚未显露，道义上还未断绝，对于太子来说是母亲，儿子没有废除母亲的道理。如果不是中宗下令废除，那么又是胁迫父亲废除母亲。况且君主有时不像君主，臣子怎能不像臣子？父亲有时不像父亲，儿子怎能不像儿子？晋太子申生谥号公，汉太子刘据谥号立，如今太子却谥号杰敏，臣不明白。希望与议定谥号的人在御前对质，如果臣的话不对，甘受顶祸之刑，以深明大义昭示天下。如果臣的话正确，都像冰消雪融一样，不再有意义。如果认为不对，怎么能让后世的乱臣贼子借此作为借口？应该改换谥号以符合经典礼法，李多作等人的罪说免而不说雪。皇帝惊愕，召他进入内阁，慰劳说，确实如卿所说，但已经这样了怎么办？韦凑回答说，太子确实是叛逆，不可以褒奖，请根据事实行以示惩戒。当时大臣们也认为改变不易，只取消了给李多作等人的赠官。景云初年建造金仙等道观，韦凑进谏，认为正当农忙时节动工，虽然资金出自公主，但高价雇工就会使农民放弃耕种去受雇佣，追逐末业放弃本业，恐怕天下有因此而挨饿的人。皇帝不听，韦凑坚持谏征，认为万物生长，草木虫类被伤害砍伐很多，不是人生的本意。皇帝下诏让外朝详细讨论。中书令崔实、侍中岑曦说，你敢这样吗？韦凑说，享受后路，死都不敢顾惜，何况盛世必定不会死呢？朝廷因此节省了数以万计的费用。出京任陕、汝、齐三州刺史。开元初年，想在晋陵立碑，韦凑认为古代陵园不立碑，又说天汉不可动工，进谏而停止。升任将作大将，下诏恢复孝敬皇帝的庙号一宗。韦凑进谏说，经传上说一定要证明李治祖有功，宗有德，其庙百世不毁。商朝有三宗，周朝尊武王为宗，汉文帝为太宗，汉武帝为世宗。历代称为宗的都是统治天下，德则可尊，列于朝暮之序，这叫做不毁。孝敬皇帝未曾南面为君，况且另外设立了寝庙，没有称宗的理由，于是停止。升任右卫大将军，玄宗对他说，按旧例，各位大将军与尚书互相转任，近来这个职位轻了，所以用你来加重此官，你不要推辞。不久调任河南尹，封彭城郡公。恰逢洛阳主簿王军因贪污被处死，下诏说，两台御史河南尹放纵官吏，侵吞余力，春秋重视责罚统帅，因贬韦凑为曹州刺史，侍御史张恰为通州司马。过了很久，升任太原尹，兼北都军期间，边防军备整修完备，下诏赐给十服慰劳勉励。到病重时，派御医前来诊治，去世，终年65岁，追赠幽州都督，谥号文，儿子叫韦建素。韦建素字惠威，生性质朴仁厚，考中进士科，受任相王府参军，承袭父亲爵位，多次升迁至谏议大夫。天宝五载，担任江西、山南、黔中、岭南道处置使，纠察弹劾吏治，所到之处令人畏惧。升任文部侍郎，评判考选都脱口而出，选拔公允，官员有所请求，就谦逊的听取采纳，人们大多感激他。天宝十三载，玄宗苦于久雨，持续60天，认为宰相不称职，罢免了左相陈希烈，下诏让杨国忠审慎选择大臣。 当时吉温得宠，皇帝想任用他。吉温被安禄山厚待，杨国忠害怕他生进，阻止了这件事。杨国忠与中书舍人窦华、宋玉商议，都认为韦见素安详文雅，容易控制。杨国忠入宫禀告皇帝，皇帝也因为他是相王府属官，有旧恩，于是任命他为五部尚书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集贤院学士，知门下省事。第二年，安禄山上表请求用32名藩将代替汉江，皇帝答应了。韦见素不高兴，对杨国忠说，安禄山反叛的迹象已经暴露于天下，如今又用藩将代替汉江，祸乱将要发生了。杨国忠没有回答。韦见素说，知道祸乱的苗头而不能防范，看到祸乱的形成而不能制止，那还用宰相做什么？明天应当恳切论说。入朝后，皇帝迎上前说，卿等有怀疑安禄山的意思吗？杨国忠、韦见素快步下殿，流着泪详细陈述安禄山谋反十分明显。皇帝让他们回到原位，于是把安禄山的表彰放在皇帝面前，然后退出。皇帝命令宦官袁思义传达诏令说，这件事暂且忍耐，我慢慢考虑。于是奉诏，但每次觐见未尝不为皇帝说起此事，皇帝不听从他的话。不久，安禄山反叛，韦见素随从皇帝入蜀。陈玄礼杀杨国忠时，士兵伤到了韦见素的头，众人传声说不要伤害韦公父子，得以免死。皇帝命令寿王赐药敷伤，驻扎巴西时下诏兼任左相，封兵国公。肃宗即位，韦见素与房衮、崔焕手持符节，捧着传国玉玺和册书，宣布皇帝的命令。皇帝说，太子仁厚孝顺，十三年前我就有传位的意思，但正逢水旱灾害，身边的人劝我等丰收之年。现在太子接受天命，我如释重负，烦劳你们远行，好好辅佐他。韦见素流泪叩拜辞别，皇帝又命韦见素的儿子韦鄂和中书舍人贾至担任侧使判官，到顺化郡谒见肃宗。肃宗听说房衮的名声和旧意，虚心对待他，但因为韦见素曾依附杨国忠，对他的礼遇唯独减少。这一年十月丙申日，有星宿侵犯卯宿，韦见素对皇帝说，卯宿对应胡人，天道显示征兆，因在人事上安禄山将要死了。皇帝说，日月能预知吗？韦见素说，福运在于德性，灾祸在于刑罚。卯宿属金，忌讳火，运行到火位，卯宿昏暗居中，就是时候了。既死在那个月，也死在那一天。明年正月申寅日，安禄山大概会被杀。皇帝说，贼人会怎么死？回答说，按照五行之说，子要看妻所生。卯宿在丙申日被侵犯，金是木的妻子，木是火的母亲。丙火为金，子申也是金，两种金本源相同而末端不同，转而相克，贼人大概会被儿子和首先作乱的人互相屠杀吧。等到安禄山死时，日月都应验了。第二年三月到达凤翔，韦见素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，罢免了参知政事的职务。当初皇帝行在在丧乱之后，兵立三权的部级档案散失，选部的文书符节伪烂，皇帝想广招士人之心，来的人全都补官，不加检核复查。韦见素上奏说，应该明确条规章程以保持长久，皇帝还没来得及听从。等回到都城后，选人聚集众多，没有空缺安排，天天在朝廷上申诉，于是追行他的建议。恰逢郭子仪也担任仆射，改任韦见素为太子太师，下诏到蜀郡奉迎太上皇。因公时时封300户。上元初年，因病请求退休，皇帝准许，下诏初15上朝。宝应元年去世，享年76岁，追赠司徒，谥号忠贞。儿子韦鄂赞曰，杨国忠本来与安禄山争宠，所以逮捕吉温来激化安禄山的叛乱，暗中储备蜀地的资财，等待天子出逃，然后自己与韦见素流着泪争辩安禄山将要反叛，希望所言能够应验，以长久保持自己的权力。韦见素能说安禄山要反，却不能说出他反叛的原因，这是帮助杨国忠败坏王室，玄宗不觉悟，仍然让他做宰相，最终被后帝轻视，但还能保全性命，算是幸运了。说韦见素有先见之明，确实不对。韦鄂历任京兆府司路参军。杨国忠死后，军队聚集不解散， 陈玄礼请求杀贵妃以安定众人，皇帝犹豫不决。韦恶进谏说，我听说用计谋胜过美色的昌盛，用美色胜过计谋的灭亡。现在宗庙震惊，陛下抛弃地位奔逃荒野，只有割舍恩情来安定社稷。于是叩头流血。皇帝醒悟，赐贵妃死，军队才非常高兴，提升韦恶为御史中丞，担任制顿使。皇帝将行，有人说杨国忠已死，不能去蜀地，请去河龙。有人请求去太原、朔方、凉州，有人说去京城，众说纷纭。皇帝心里想去蜀地，但未能说出。韦恶说，现在兵少，不能抵御贼寇，回京城不是万全之计，不如到扶风慢慢计划去向。皇帝询问众人，众人赞同，于是到了扶风才决定西行。后来韦恶官至给事中。韦乙，字周人，是韦恶弟弟韦毅的儿子，早年丧父，侍奉姐姐恭敬和顺，长大后身上不穿丝绸，通晓阴阳相纬之学，广泛了解山川风俗，议论有理有据，凭借门阴调补牵牛背身，从户县尉判入等地，授万年县尉，历任御史、补缺与礼约，李正慈轮流觐见，多次议论朝廷大事。裴寂、韦贯之、李绛、崔群、萧府都是他布衣时的旧交，相继担任宰相，朝廷典章制度多向他咨询请教，曾说我们五人智慧不及一个韦公。长庆初年担任大理少卿，多次升迁至给事中。敬宗即位，授御史中丞，任户部侍郎，改任吏部侍郎。去世追赠礼部尚书。他著有《易韵解》《推演史中》，有深意，喜欢接待世人，后辈没有不上门拜访的。而李逢吉正结交党羽，专擅国政，韦乙颇附和迎合他，平素的声望于是衰落。但他以节俭自居，天下推崇他的风尚。韦之人，字行哲，是韦叔谦的儿子，年幼就好古，以国子生举授教书郎。高宗时选拔八名州参军为中台郎，韦之人从荆州府兵曹谦任司库员外郎，兼判司戎大夫事，不久去世。儿子韦维，韦绳，韦维字文纪，考中进士对策高第，提升为武功主簿。都邑乾陵，正逢年饥荒，军条劳力劝勉工作，百姓不知劳苦，因是徐敬业的亲戚而获罪，贬为武权主簿，改任内江令，教导百姓耕种养蚕，县里为他刻石颂德。升任户部郎中，善于裁决剖析，当时员外郎宋之问善于作诗，所以时人称户部二庙，官至太子右庶子。韦绳擅长文辞，抚养宗族亲属中的孤儿幼子，没有一心举孝廉，因母亲年老不肯出仕，超过20年才历任长安尉，威势行于京城，提升为监察御史，历任四京夫三州刺史。天宝初年入朝任秘书少监，玄宗崇尚文教，看这个职务如同尚书丞郎。韦绳勘定图书检测，以善于任职著称，官至陈王副。韦虚心，字无义，是韦维的儿子，升任大理丞、侍御史。神龙年间审理大案，仆夜窦怀真、侍中刘幽求想要轻重失衡，韦虚心据理纠正不屈从。景龙年间羌人叛乱，被擒获后有诏令全部诛杀，韦虚心只论处酋长死罪，宽免其余的人，升任御史中丞，历任京、陆、扬三大都督府长史。荆州有乡里豪强仗势违法，韦虚心没收他的财产入关，因庐江多盗贼，于是在舒城设县，盗贼因而减少。入朝任工部尚书、东京留守，多次封爵至南皮郡子。去世追赠扬州大都督，谥号正。弟弟韦虚周历任弘、为二州刺史，有治理的名声，入朝任刑部侍郎。当初韦维做郎官时，在庭中种柳树，到韦虚心兄弟在郎省任职时，面对柳树就收敛仪容。从韦叔谦以后，做到郎中的有数人是称郎官家。韩思父，字少初，京兆长安人，祖父韩伦，贞观年间历任左卫帅， 封长山县南。韩思父早年丧父，十岁时母亲告诉他父亲去世的情况，他悲伤哽咽几乎气绝，所以韩伦特别喜爱他，曾说这孩子一定会光大我们的宗族。然而家境富有，金玉车马完好，他从未留意，专心学习，考中秀才高第，继承祖父封爵。永淳年间家境更加贫困，年岁饥荒，金兆人杜景用白匹绫馈赠韩思父，韩思父正两天吃一顿饭，但绫完整封存不打开。调任梁府仓曹参军，恰逢大旱，就开仓赈济百姓，周礼弹劾责问，他回答说，人穷困就会作乱，不如趁机救活他们，不要逼他们成为盗贼。周礼不能驳倒他，转任汴州司户，仁厚宽恕，不行鞭罚。因父母丧事离职，卖柴自己。姚崇任下官侍郎，赏识他，提升为司礼博士。五次升迁至礼部郎中。建昌王武幽宁母亲去世，请求用鼓吹，韩思父坚持不同意而止。因被王同角所推荐而获罪，贬始州长史，升任滁州刺史。州里有潼关，百姓开凿非常辛苦，韩思父到别处采购，节省费用获得更多。有五株黄枝生于州署，百姓刻石颂扬祥瑞，改任襄州刺史。入朝授给事中，皇帝建造景龙观，韩思父觐见说，祸难刚刚平息，土木工程突然兴起，这不是忧心事务体恤百姓的当务之急，
不被采纳。
严善思因乔王李重福的事获罪，被逮捕送交诏狱，有关部门弹劾严善思任汝州刺史时与王交游，到京城后不暴露王的阴谋，只上奏说东都有兵器，隐瞒反叛，欺罔皇上，应当处死。韩思父说，过去为是专擅内廷，图谋危害社稷，严善思到相府说陛下一定会即位，现在诏书追捕严善思，文书发出他就到来，如果他有反叛之心，会肯迅速奔命吗？请召集百官商议。议论多赞同，严善思得以免死，流放晋州，升任中书舍人，多次指陈时政得失，颇被采纳。开元初年，任谏议大夫。山东大蝗灾，宰相姚崇派使者分道捕捉掩埋。韩思父上言，沿河州县飞蝗所到之处，庄稼立刻吃光，现在由石到洛阳，使者往来不敢明言，况且天灾流行，怎能全部掩埋？希望陛下悔过自责，减少不及之物，任用治功之人，持此诚实之心来应答天谴，那些驱蝗使应当全部罢免。玄宗赞同，把他的奏书交给姚崇，姚崇建议派韩思父出使山东检查损失，回来据实报告。姚崇又派监察御史刘沼复查，刘沼迎合宰相心意，全部改动原公文上报，所以河南数州赋税不得减免。姚崇厌恶他，出任德州刺史，授黄门侍郎。皇帝北巡，任行在询问朕给大使，升任御史大夫，性情恬淡，不喜欢做纠察之事，改任太子宾客，晋爵为伯，多次升迁至吏部侍郎，又任襄州刺史，治理政绩名闻天下，任满还朝，仍受太子宾客。去世享年74岁，谥号文。天子亲自题写他的碑文，有堂中笑韩长山之墓，旧立卢尊，同乡孟浩然在县山立碑。当初郑仁杰、李无为隐居太白山，韩思父年轻时跟随二人游学，曾说，你见识清明，容貌古朴，可惜官位不到宰相。儿子韩朝宗，韩朝宗出任左拾遗，睿宗下诏表演启韩湖戏，他觐见说，过去心有经过伊川，看见披发祭祀的人，知道那里一定会变为戎狄，现在启韩湖戏不是古代礼仪，不合法度，难道不是效仿敌人？又道路纷纷传言，都说皇太子微服观看，况且匈奴在客馆，刺客突然发作，大忧不可预测，白龙鱼伏，深可畏惧，何况天象变化，毅力接连，厌战助阴，这叫做无意。皇帝称善，特赐中上考。皇帝传位给太子，韩朝宗与将军庞承宗觐见说，太子虽然睿智圣明，应当暂且养成圣德。皇帝不听，多次升迁至荆州长史。开元22年，开始设置10道采访使， 韩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。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井，传说打水的人会死，行人即使干渴困倦也不敢看。韩朝宗写信告知神明，从此喝水的人无恙，人们改称韩公井。因所任用的官吏擅自征赋役获罪，贬洪州刺史。天宝初年，赵入任京兆尹，分渭水入金光门会成坛，以通西市木材，出任高平太守。当初开元末年，海内无事，谣言说将有战事，士大夫暗中做避世打算。韩朝宗在终南山筑庐，被长安尉霍先奇揭发，玄宗发怒，派侍御史王弘审讯他，贬无心别驾去世。韩朝宗喜欢十拔后进，曾在朝廷推荐崔宗之、严武，当时世人都归附推重他。韩朝宗的孙子韩赐，字相之，性情清简。元和初年考中进士，从山南东道使府入朝任殿中侍御史，多次升迁至桂管观察使，管辖20余州，从参军到县令大约300员，吏部所捕只有11人，其余都由观察使衡量才能补职。韩赐到任，全部来谒见，一个吏员拿着簿籍请求补缺员，韩赐下令说，居官治理得好，我不夺职，不奉公守法，不要指望纵容赦免。缺员需按簿籍选取可以胜任的人任用。恰逢春府使到来，乡里有豪华之人厚礼贿赂使者，请求做县令，使者向韩赐请求，韩赐答应了。使者离开后，召来相好责备他违法，鞭打齐备，以警告不忠，从此豪强畏惧收敛。当时下诏设置武馆兼兵，全境赋税不够充其费用，韩赐以节俭处理，于是成为定制，众人认为难以做到。去世，追赠工部侍郎。宋悟光，字子昂，一名烈，汾州西河人，考中进士及第，调任洛阳尉，升任右卫骑曹参军。神龙元年大水，下诏文武九品以上官直言极谏，宋悟光上书说，后世的君王乐于听闻过错，没有不兴盛的，拒绝进谏，没有不混乱的，乐于听闻过错，下情就能上达，下情上达，政事就没有缺失，这就是兴盛的原因。拒绝进谏，群臣的议论就堵塞，议论堵塞，君主就会孤立，这就是混乱的原因。我曾经观察天与人之间的关系，有感应就必有回应，两者之间非常紧密，因此教化在此处缺失，变故就在彼处产生。易经说，上天垂视天象，显示吉凶，圣人效法他。我私下认为，自夏季以来，水气过盛肆虐，天下很多人遭受水灾，落水暴涨，冲毁淹没了百姓的财物。左传说，轻慢宗庙，废弃祭祀，那么水就不会润泽下游。君王即位后，必须祭祀天地，恭敬地配享祖宗。自从陛下登基以来，交祭、庙祭、山川祭祀未能按时举行。另外，谁属于阴类是臣妾知道，阴气过盛就会泉水泛滥，近来彩虹纷乱交错，暑雨连绵不停，这是阴气过盛的灾异。后宫近臣中，或许有人离开内职而干预外政，希望陛下深思天变，杜绝这种苗头。又从春天到夏天，牛多因病死亡，疫气蔓延。左传说，思虑不周就会有牛祸，这大概意味着朝廷的万种政务陛下没有亲自处理吧。晁错说，武帝的臣子比不上他们，就亲自处理政务。如今朝廷虽然贤良的辅臣很多，但没有人能养成陛下的清明之光，希望陛下勤于在宫中思考，凝聚完成大化之志，以天下万方为念，不以声色为娱乐，以百姓为忧，不以犬马为乐。我听说三五之君不能避免水旱灾害，关键在于防备抵御在于人。灾害从细微处兴起，如果安之而不以为怪，等到灾祸已经形成才惊惶图谋应对，就像河水决口后才治理堤防，病重才求药，即使勉强努力又怎能挽救呢？堵塞灾变以顺应天意，实际上关系人事。如今久雨就关闭方门，难道一方一事就能感发天道吗？必然不是这样。所以百姓称方门为宰相，认为他能调节风雨，天宫的职责由人代替却成了虚设。又数年以来，公司才用枯竭，户口减少， 家家没有接济新粮的储备，国家缺乏防备荒年的积蓄。陛下静观朝廷市井，就觉得已经人口众多且富足。试着走到乡间小路，则百姓穿着牛马之衣，吃着猪狗之食，十家中有九家如此，壮丁都战死在边塞，寡妇孤儿年转于沟壑，凶猛的官吏肆意毒害，苛急的政令耗尽资产。马疲惫了就会逃跑，人穷困了就会欺诈。他们起来成为奸盗，随后加以刑罚，实在可叹啊。如今百姓贫穷而奢侈不止，法令设立而伪诈不停。地方官贪财枉法，选举出于私心。种田的人少，经商的人多。希望陛下坦然改革，以身作则。在凋敝残破之后，减缓百姓的劳役。在积弊极重之时，教导他们敦厚朴实。十年之后，人口才能繁衍富足。我听说太子是君主的副手，国家的根本，用以守护社稷，继承宗庙，养育百姓，辅助帝业。希望陛下选择贤能之人，尽早确立储君，安定社稷，抚慰黎民。姻亲之间是谤议聚集的地方，积累猜疑会酿成祸患，依仗宠幸会产生灾殃，爱他们反而会害了他们。像武三思等人确实不应该让他们担任机要职务，国家的利器怎么能长期借给别人？秘书监郑普司、国子祭酒叶敬能挟持小道浅术，却位列高官，获取银印黄寿，损害国家纲纪，违背天道。尚书说，在未动乱时制定治理，在未危险时保卫国家，这确实是治乱安危的关键时刻。希望陛下远离奸佞之人，亲近有德之士，乳母非主之家，按时接见，不要让他们轻慢亵渎。奏书呈上后未被省察，不久以监察御史身份巡查河南道。当时华州输送丁义的人少而封户多，每次配给封户都逃亡失业。悟光建议大的诚意不应当分封，如今受封的侯家专选富饶之地，华州七县分封的有五个，王父少于侯租，侯家收入倍于上交国家的赋税，请求将封户均分到其他州。又请求十富户在租庸中每年输送，停止封使，消除驿站传令的劳苦，未被采纳。因考绩最优，升任殿中侍御史，转任右台。曾推荐汝州参军士李清宪，后来成为名臣，去世时享年42岁。当时还有亲元卫吕元泰也上书谈论时政，说国家是治公的神器，一旦端正就难以倾覆，一旦倾覆就难以端正。如今是中兴正化的开始，在细微关键之际，怎能不谨慎呢？近来营建寺塔，剃度僧尼，施舍不断，这不是所谓的急务。灵狐多次反叛，匈虏入侵，国库空虚，户口流散，天下百姓失业，不能称为太平。边疆士兵未解甲，不能称为无事。水旱成灾，不能称为丰收。仓库未充实，不能称为国富。而竟然驱使饥寒的百姓雕琢木石，营建不及之物，劳费日益加深，恐怕不是陛下忠心的药物。近来看到城乡相继组织浑脱队，骑骏马穿胡服，名叫苏墨遮，旗鼓相当，是军阵的架势，奔驰追逐喧哗，是战争的景象。锦绣争奇斗艳，损害女工，都则敛收贫弱，伤害政体。胡服互相欢庆，不是雅乐，以浑脱为名号，不是美名，怎么能在礼义之朝效法胡虏的习俗？诗经说经义义义，四方是则，不是先王的礼乐而向四方显示法则，我无法理解。尚书说谋划顺应时令，何必裸露身体在街路上灌水击鼓跳舞跳跃而求寒呢？奏书呈上后没有答复。辛替否自挟时是京兆万年人，景龙年间任左拾遗，当时设置公主府官署，而安乐公主府的补任授官尤其泛滥。武重训死后，公主放弃旧宅，另外建造宅地，奢侈浪费过度，又大兴佛寺，公司才用费困匮乏。替否上书说，古代设置官员不必齐备，九卿有职位而空缺其人选，所以赏赐不僭越，官职不泛滥，世人有完美的品行，家家有廉洁的节操，朝廷有余奉， 百姓有余粮。下级忠于上级，上级礼待下级，委任职责没有仓促的危机，垂拱而至没有颠沛的祸患。事情有惊动耳目，触动心律的，如果不施法古人而施行于今，我能够进言：陛下以百倍行赏，以十倍增官，金银不够铸印，布帛不够赏赐，对无用的臣子、无力的士人有什么惭愧的呢？古语说，福的产生有根基，祸的产生有萌芽。况且公主是陛下爱女，选择贤人嫁给他，设置官员辅佐他，亲近府库赏赐他，建造壮丽的宅地让他居住，扩大池苑让他嬉戏，可以说是极为重视和怜爱了。然而做法不合古意，行为不根植人心，将会变爱为憎，转福为祸。为什么呢？耗尽民力，浪费民财，夺占民家，这是积累怨恨。爱一个女儿，却从天下招来三种怨恨，使边疆的武士不尽全力，朝廷的士人不尽忠心。人心已经离散了，独自持守所爱，又有什么可依靠的呢？假使鲁王当初赏赐同于其他女婿，那么就有今日之福，没有昔日之祸。人们只看到祸患，不知祸从何来。之所以有祸，是因为宠爱过度。如今放弃一座宅地，又造一座宅地，忘记前次的悔恨，忽略后来的灾祸，我私下认为陛下是在憎恨他，而不是爱他。我听说君主以百姓为根本，根本稳固则国家安宁，国家安宁则陛下夫妇母子能长久保全。希望对外与宰相谋划，为长治久安考虑，不使奸臣贼子有机可乘。如今边疆形势危急，仓库空虚，士兵的粮饷不足，战士的赏赐不周，却大建寺庙，广造宅地，砍伐树木使山空，仍不够栋梁之用，运土堵塞道路，仍不满足墙壁之需。所谓佛是清净慈悲，体悟大道，以嫉妒万物，不谋求利益而损害人，不以自身荣耀而损害教化。如今在春夏秋三季之时开山挖地，这是损害生命，耗尽府库钱财，这是损害民众，修建广殿长廊，这是荣耀自身。损害生命就不是慈悲，损害民众就不是爱物，荣耀自身就不是清净，难道是佛的本心吗？从前夏朝为天子，传了二十多世而商朝取代，商朝二十多世而周朝取代，周朝三十多世而汉朝取代，从汉朝以后历代可知，都是有道则长久，无道则短暂，难道耗尽金玉修建塔庙就能享受长久国作吗？我认为减少雕琢的费用来周济不足，这是有佛的德行，停止开凿的劳苦来保全昆虫，这是有佛的仁慈，停止营建的费用来供给边疆，这是有汤武的功绩，撤回不及的俸禄来招纳廉洁，这是有唐虞的志士。陛下延缓了当务之急，却急于无关紧要的事，亲近未来，疏远现在，丧失真实，追求虚无，重视凡俗之人的所为，而轻视天子的基业，我私下感到痛心。如今人们出财依附权势，逃避徭役亡命，大多剃度为僧，那些为剃度的只是穷苦百姓和善良之人罢了。提拔亲朋，怎能脱离朋党，蓄养妻子儿女，并非没有私爱，这是使人毁坏道法，而不是推广道法，求取人才。陛下常想填平池沟，舍弃怨幼，来赈济平民。如今天下寺庙无数，一座寺庙相当于陛下的一座宫殿，壮丽和花费有的甚至超过。天下十分之财，佛家占了七八分，陛下还有什么呢？即使一时不吃饭的人，不穿衣的士人尚且不够，何况一定要等天生地养，风动雨润，然后才能得到呢？我听说国家没有九年的储备，就不成其为国家。如今计算仓库，估量府库，百官供给，万事费用，我担心不能维持一年。假如战争和旱灾同时发生，那么僧人不能穿上铠甲，寺塔不能赈济饥荒。皇帝没有醒悟，睿宗即位后罢免了协丰官一千多人，不久又下诏恢复。当时正在营建金仙玉贞观，替否以左补缺身份上书说，我认为古代用度不合时宜，爵赏不当，导致国破家亡的势力，口头述说不如亲身经历，耳闻不如目见，请允许我用唐朝制造的得失，陛下所亲眼见到的情况来说。他 太宗是陛下的祖父，拨乱反正，确立法度，达到了大治的根本。精简官员，整肃吏治，所有天下的职位没有虚受，用尽天下的财帛没有枉费。赏赐必定等待有功，官职必定得到贤才。因此做事没有不成功的，征伐没有不归服的。不修四观而福禄到来，不度僧尼而灾祸消失。阴阳不失序，五谷丰登，粮食腐烂，布帛朽坏。万里进贡赋税，百蛮归顺。享国长久，经历很多年。陛下为什么害怕而不效法他？中宗是陛下的兄长，继承先帝的基业，却忽视先帝的教化，不听贤臣之言，而顺从子女的私意。虚受俸禄的官有数千人，妄受食邑的有一百多户。建造寺庙耗费钱财数百亿，度人免租庸的有数十万。因此国家支出日益增加，收入日益减少，仓库缺乏半年的储备，府库没有一时的布帛。所厌恶的就驱逐，驱逐的一定是忠良。所喜爱的就赏赐，赏赐的都是谗佞奸邪之人。朋党小人喋喋不休，互相倾轧，夺取百姓的食物来供养残凶，包取万人的衣服来涂抹土木。人怨神怒，亲人愤恨，众人离心，水旱极易，六年之间三次祸乱为变。在位时间不长，最终被兄父所制，被万代讥笑，被四夷取笑，这是陛下亲眼所见的。如果效法太宗治国，就可以得到泰山之安。如果效法中宗治国，也就可能招来累卵之危。近来淫雨连绵不绝，庄稼在田里荒芜，麦子在场上腐烂，入秋后又大旱，霜冻虫害，草木枯黄，百姓叹息，不知如何救济。而营建寺庙道观每日连续不断，路上流言，计算所费钱币百余万。陛下知道仓库有几年的储粮，府库有几年的布帛，百姓靠什么生活，边境靠什么运输，百姓离散，士兵叛乱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。而用百万钱财修建无用的道观，招致天下怨恨。陛下忍心抛弃太宗的治本，却不忍心抛弃中宗的乱源；忍心抛弃太宗的长远之谋，却不忍心抛弃中宗的短促之计。这样怎么继承祖宗，号令万国呢？陛下在为世时期曾对群兄切齿痛恨，如今贵为天子，却不改变他们的所作所为，恐怕又会有对陛下切齿痛恨的人。往日见到明诏，要全部采用贞观的旧例。况且贞观时期有营建寺观，增加佛教道教，增设无用的官职，施行不吉之物的吗？往日中宗皇帝怜爱悖逆之人，宗敬卿鼓动修建宅地，赵履温鼓动修建园亭，工匠劳作为亭，一兵就交相而来，亭子不能游玩，宅地不能安息，听信邪僻之说，导致骨肉相残之行，这是陛下亲眼所见的。现在这两座道观，难道没有像宗敬卿那样的人暗中鼓动建造，希望以此娱乐骨肉吗？不可不查。希望陛下停止修建这两座道观，以等待丰年，用所费的钱财来救济贫穷，充实府库，那么公主的福气就无穷了。奏书呈上后，皇帝不能采纳，但加赏其恳切正直，逐渐升任右台殿中侍御史。雍县县令刘少威依仗权势贪赃枉法，替否审查他，岑曦屡次替他求情，替否说，我担任县司，如果畏惧权势而纵容罪犯，那枉法怎么办？刘少威因此被处死，累次升迁至颖王府长史，去世时享年80岁。李伯，字俊之，是北魏横野将军申国公李发的后代，父亲李均任殿中侍御史，因不能供养母亲而被世人废弃。李伯以此为耻，不肯做官，专心致力于学问，与二哥李涉一起隐居在庐山。他曾认为列玉寇拒绝接受粮食，他的妻子发怒，这是没有福德。乐阳子丢弃金子，妻子责备他，这是没有福德。于是搜集古代有德性而隐居的人，将楚国的皆于老来子、钱楼先生、于林子、王如仲、梁鸿六人画下他们的像，并赞颂他们的品行，以此自我警戒。过了很久，又迁居到少室山。元和初年，户部侍郎李训、谏议大夫韦况交替上奏章推荐他，皇帝下诏以右拾遗的职位征召他。 于是，河南少尹杜坚派官吏带着诏书和礼物到山中催促他。礼部尚书辞谢说：“从前屠杨说讲过，位至三公，俸禄万中，知道比屠杨高贵，但不能让我的君主胡乱施予。他是一个低贱的商人，尚且能忘记自己而爱护君主。我虽然想盗取荣耀来满足自己的欲望，难道不惭愧面对屠杨说吗？”没有接受任命。洛阳令韩愈写信给他说：“有诏书命河南府敦促小玉十一宫，朝廷官员伸长脖子向东观望，如同景星凤凰刚出现，争先恐后的一睹为快。如今天子仁圣，大小事务都出自宰相，乐于听到善言如同听不到一样。自从即位以来，所有颁布施行的政令没有不得当的。勤俭的民生，宽大的政策，深闺中的妇女，田野间的小民都听得饱，说得厌了。我韩愈不通晓古事，请问先生，这难道不是太平盛世吗？再加上有非人力所能达到的连年丰收，福瑞屡次降临，违背纲纪的奸邪之徒不战而被拘捕，强横凶暴之人销声匿迹，闻风而屈服。如果有一件事未处理得当，看起来就像不成器的人。四海之内没有一个身穿铠甲手拿兵器的人。在这样的时势下，一公不赶快起身与天下世人一同欢乐享受，那就没有时机了。从前孔子之道，不可为而为之不停，足迹遍及诸侯各国。如今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时机，却自己藏在深山中，牢牢关上门，坚决拒绝，这就与仁义的操守不同了。想必一公会整好衣冠上车，慧然肯来，舒展积蓄的才学，来补缀圣德的缺漏，对当时有利，名声流传后世。我急切盼望，时刻期待，又深切听说朝廷议论一定要启用移工使者前往，如果不同意，那么河南府必定会继续派人，时移征召不来，就会加给更高的官制，这样辞去少的而接受多的，有损廉洁而妨害道义，移工一定不会这样做。善人尽用他们的同类，都对您寄予厚望，您不肯出山，就是天子不能完全得到良臣，君子不能完全得到显位，百姓不能完全受到恩惠利益，这个害处不小，一定要仔细审查而深思，务必使之符合孔子的道义才好。李伯心中认为他的话很对，才开始离开家到东都，每当朝廷有缺失的政令，就附上奏章逐条呈报。元和九年讨伐淮西，李伯上奏平定贼寇的三种方法，一是感化，二是防守，三是进攻。感化不成功，不失为防守，防守不成功，不失为进攻。右进献玉容新禄，于是以著作郎的身份征召李伯才出仕。一年多后，升任又补缺，因直言违背皇帝旨意，被降职为丹王府资议参军，分司东都。十三年，上奏说：“至德以来，天下希望达到太平，至今未能如愿的原因，是人民疲倦而不知变通。上天将变通的运数交给陛下，陛下顺应而变革，就能长久。应当成平定蔡州的势头，用恩德笼络制服衡州、兖州，没有不成功的，这样恩威就通畅了。从前舜欲以普通人的身份拥有天下，他们的功业那样辉煌，如今五位圣君经营太平却如此艰难，我恐怕宰相群臣隐藏着谋略，启发开导有所未尽，使陛下急切的思念文王、武王、大禹、商汤却得不到。应当整顿六官，叙述九畴，修订王制、月令，推崇孝悌，敦睦九族，广开建路，淘汰选举，恢复郡士造势，安定四民，省俭抑制佛道，明定刑罚，施行法令，治理军队，抵御外敌。希望交付宰相公卿大夫议论，广泛招引海内名儒，大开学馆，与群臣参详讲论，依据经书考察古事，顺应时事，便利风俗的让他们切磋往复，制定制度，符合孔子继承周代的言论。仅呈上五件事：一是礼乐，二是食货，三是行政，四是议都，五是变筹。李伯虽然身处外地，但心志在朝廷，表书共进献45篇，被提拔为库部员外郎，正值皇甫伯辅政，致力于剥削百姓来补助用度。而李伯奉诏调集西市美之桑，在路上奏言：渭南县长垣乡有400户，如今才40户；文乡县有3000户，如今1000户。 其他州县大致类似，推究其弊端，始于摊派逃亡人的赋税。假如十家有五家逃亡，就平均责令未逃的人家，如同把石头投入井中，不达到全底不止。这确实是由于聚敛之臣剥削百姓讨好皇上。希望下诏一律禁止，估计不出三年，人民必定回归农业。农业是国家的根本，根本确立，太平就可以一极了。又说，道路荒芜不修，一马大多死亡。宪宗接到奏报惊讶，立即下诏拨出几百匹飞龙马供给京畿驿站。李伯因刚直触犯了权臣的心意，于是称病辞官回乡。穆宗即位，征召受任考功员外郎。年中应当考核官员政绩，李伯对宰相以下官员加以升降，上奏说宰相萧府、段文昌、崔植陛下即位后，依靠他们责求功效，国家的安危治乱维系在他们身上。正当陛下尊敬大臣，没有亲近左右而自交之心，天下事务一概交付给他们，萧府等人不推治功之心，陈述先王道德，又不振兴旧典，恢复百官的根本。正式的心肺在于赏罚，萧府等人没有听说慰劳一位公卿，使天下官吏有所劝勉，贬黜一个不称职者，使空战俸禄者有所畏惧，世人的邪政混杂，没有章法。陛下近来临幸骊山，宰相、学士都是古公心腹，应当都知道，不事先劝谏，使君主陷入过失。萧府与学士杜元颖等请求考核中下等。御史大夫李绛、左散骑常侍张维素、右散骑常侍李毅劝谏临幸骊山，政坛等劝谏打猎游玩，得事君之礼，请求考核上等。崔元略应当考核上等，前任考官余辉考核不实，余辉因受祸而死，请求降为中中等。大理卿许继同是任用余辉的人，应当考核中下等，但不久陷于流辟之乱，弃家归顺，应当补偿他的过失，考核中中等。少府监陪同职务修举，考核应为中上等。因封赠母亲，舍弃嫡母而追赠生母，请求考核中下等。奏章呈入，没有答复。适逢李伯请假，冯素主管考功，认为考科令取年中善恶分为上下等，郎中考核京官四品以下升降，三品以上为清望官，每年进明听后内考，不是主管官员所能专断。李伯举旧事进行褒贬，违反朝廷制度，请求按旧例办理。李伯的议论于是被废止。适逢魏博节度使田弘正上表请求任命李伯为副使，杜元颖弹劾上奏，李伯卖职求名，生性狂躁，钻营不止，对外交结方阵求取荐举，不适宜在朝廷。出任黔州刺史，李伯奏请归还信州一界的税钱200万，免除赋米20000担，裁减冗役1600人。观察使上报情况，不满一年，调任江州刺史。杜之使张平书征收天下积欠的租税，李伯上奏说，杜之所收贞元二年流亡户的赋钱440万，我州有田2000顷，如今干旱枯死的1900顷。如果顺从杜之的征收，我恐怕天下人说陛下在大旱时则求百姓30年积欠的赋税。我是刺史，对上不能奉行诏令，对下不忍百姓困穷，无法逃避死罪，请求放我回乡，有诏书免除责罚。李伯又治理湖水，筑堤700步，使人们不因涉水而受苦。入朝任职方郎中，升任谏议大夫。当时敬宗在紫宸殿上朝很晚，入阁时皇帝很久不出来，群臣站在屏风外面，以至于累倒。李伯见到宰相说，昨天议论上朝晚的事，今天更晚了，这是谏官不能改变君主的想法，我请求出阁等待治罪。适逢呼唤仪仗才停止。退朝后上书说，今天入阁，陛下未能及时接见群臣，群臣都分散站立，歪斜倚靠，歪斜倚靠表现在外，就使忧思郁结在内，忧思疲倦积聚，灾祸必定产生，小则成为旱灾，成为妖孽，大则成为兵乱。李绩说，三次劝谏不听就离开，陛下刚刚即位，我已到三次劝谏，恐怕危及国家。又说，左右常侍的职责是规谏讽谕，沉默不作为，如果设官而不责求时效，不如撤去。不久充任李鬼使，建议大事奏报皇帝，次等禀报宰相，下等移交有关官署，官署处理不当， 允许再投入鬼中。妄自申诉者加罪一等，以杜绝假冒越级。诏书批准。当时正式转移到静信手中，法纪荡然无存，李伯刚正不惧祸患，接连上密封奏章，无日间断。天子虽然年幼昏庸，也有所感悟，提拔为给事中，赐金子服。五方的士兵夜间斗殴，打伤了县人，户县县令催发愤怒，命令官吏逮捕揪住他们，其中一个是宦官，释放了他。皇帝大怒，逮捕催发，送入御史狱。适逢大赦，改元，催发作为囚犯坐在鸡杆下，不久几十个宦官手持棍棒乱打，催发被打得面部破相，牙齿折断，几乎死去，官吏哀求才离去。事后囚犯都被释放，而催发得不到宽恕。李伯上书说，县令拖拽侮辱宦官，宦官殴打御前囚犯，他们的罪是一样的。然而县令的罪在赦免之前，而宦官的罪在赦免之后，不依法处置，我恐怕四方夷狄听说后会产生轻慢背叛之心。李伯又公开说，先前神策军在曼城抢夺京兆府进献的石盘，不按时处理，导致宦官更加骄横。皇帝询问左右，都说没有这回事。皇帝说李伯有私党，将他出任桂馆观察使。后来有一天，宰相李逢吉等人面见皇帝说，催发侮辱宦官确实不敬，但他的母亲是已故宰相韦冠之的姐姐，年已80，担忧催发而治病，陛下正以孝道治理天下，应当稍加宽免。皇帝恻然说，近来谏官只说催发冤枉，未曾提到此事。立即派人送催发回家，并安抚他的母亲。韦氏拜受诏书，哭着当着使者的面杖打催发40下，仍然削夺了他的官职。到文宗时才任用催发为怀州长史。贵州有漓水，出自海洋山，世人传说秦朝命史禄征伐南越，开凿为漕渠，马援征讨指策，又加以修治来运送军粮。后来被江水冲毁，渠道于是废弃遣塞，每次转运粮食需一时几十户人家才能通过一艘船。李伯疏导郡通旧道，宣泄得当，舟船得以通行。过了一年，因病回到洛阳。大和年间，征召受任太子宾客，去世时59岁，追赠礼部尚书。李伯孤高的操守自我持守，不与世俗苟且迎合，人们都认为他沽名钓誉。屡次因直言被贬斥，而刚直不减，守节的人崇尚他。裴林本是河东闻喜人，专心好学，擅长隶书，凭借门荫入仕。元和初年多次升迁至左补缺，当时两河用兵，宪宗任用宦官为管义使，检查考核收支。有个叫曹金玉的，尤其依仗恩宠傲慢过分，使者经过甚至加以揪打侮辱，宰相李吉府上奏罢免了他。适逢讨伐蔡州，又任用宦官担任管义使。裴林进谏说，凡是驿站有官员专门掌管，京畿内用京兆尹，路上有观察使、刺史相互监督，御史台又有御史担任使职来监察过失，还有不称职的，就应当明确苛条督责他们，谁不畏惧。如果再以恭维之臣担任此职，那么内臣涉及外事，职分就混乱了。事情不善，要在开始时告诫，体统有误，不必等到严重。正在开创太平，澄清根本端正末节，应当堵塞清官之源，越位之见。皇帝虽然不采纳，但赞赏他的忠诚，提拔为起居舍人。皇帝喜好方士，而柳密为皇帝炼制丹药，以求长生。皇帝服用药剂，体内燥热口渴。裴林进谏说，凡是除去天下祸害的人，常常享受天下的利益，与天下共欢乐的人，常常享受天下的福分。所以上自皇帝，颛顼、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王、武王，都因功业记住声名，上天都回报他们以长寿，荣耀流传无穷。陛下以孝道安定宗庙，以仁德治理百姓，铲除妖邪凶顽，重振太平，以宾客之礼对待贤俊，始终如一，神功圣德前古所不及，陛下亲自施行，天地宗庙必定保佑陛下享有亿万年的寿命。如今却让方士为山府、柳密等人以炼丹术自炫，相互称引，鬼称能为陛下延年。我认为 有道之事都隐匿姓名行迹，对世人无所求，岂肯甘夜权贵近臣，自卖其技艺呢？如今来的这些人，不是所谓懂得道术，都是求利而来，自称非练成神，用以诱取权势贿赂，骗术穷尽真情败露，不以为耻的逃走，岂能相信他们的方术，服用他们的丹药呢？我听说人是通过品尝滋味，辨别声音，感受色彩来生存的。滋味用来运行气息，气息用来充实心智，水火盐梅用来烹煮鱼肉，厨师调和它们，食味道适中，君子食用这些食物来平和心境。至于三生五谷，是秉承五行而生成的，发散为五味，天地生成它们，是用来奉养人的，圣人加以节制和调和，以达到健康强壮。至于药剂，是用来抵御疾病的，难道是平常服用的补品吗？况且金石之类性质酷烈，经过多年烧炼，包含炎热，产生毒素，不容易控制。秦汉的君主也相信方士，比如卢生、徐福、栾大、李少君，后来都证明是欺诈而没有成功。这些事在以前的史册中都有记载，可以查验。礼记上说，国君的药，臣子先尝，父亲的药，儿子先尝。臣子和儿子是一样的，希望将所配置的药剂让那个人服用，经过一年来考察真假，那就没有不灵验的了。皇帝发怒，将他贬为江陵县令。穆宗即位后，刘密等人被诛杀，召回了张陵，两次升迁任刑部郎中。前任绿府仓曹参军屈元衡用杖刑打死了百姓百功成的母亲，有关部门认为罪行发生在管辖范围之外，援引屈元衡父亲的观音赎罪经，百功成接受了贿赂，没有起诉，因而被赦免。张陵议论说，杖刑是官员能够对部属施行的，如果不是部属，即使有罪也必须请示有关部门，明确不可擅自施行。屈元衡并非在任官员，百功成的母亲也不是他的部属，不能因官因免罪。百功成收取仇家的贿赂，以母亲的死谋利，违背天性，应当处以死刑。有诏令将屈元衡流放，百功成判处死刑。过了很久，张陵有给侍中出任汝州刺史，越法用杖刑致人死亡，以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，升任左散骑常侍、集贤殿学士，改任刑部侍郎，任化州刺史。赵入朝任兵部侍郎，出京任河南尹，又恢复原官。去世后追赠户部尚书，谥号为敬。张陵已到自任，全心全意侍奉君主，痛恨结党依附，不被权贵近臣所控制。他曾收集古今词章，续接梁昭明太子的文选，自称为大和通选，进献上去。当时的文士中，不是与他交游的人都不被收录，世人遗憾他选才狭隘。宪宗最终因服药而死，世人更加认为张陵有先见之明。穆宗虽然诛杀了柳密，但后来渐渐又被方士迷惑。有一个平民张高上书说，精神思虑淡薄则血气调和，嗜好欲望过盛则疾病发生。古代的圣贤致力于自我修养，不以外物扰乱耳目，声色败坏情性，因此和平自然到来，福庆一而昌盛。在易经中，无妄之极，勿要有喜。在诗经中，自天降康，降福攘攘，这是天人相应的验证。然而药物是用来攻治疾病的，没有疾病就不要用药。高宗时，处士孙思邈通晓养生之道，他说，人没有理由不应服药，药物有所偏助，则脏器就会不平衡。推究这个论点，可以说是通达至理。寒暑为害，节律宣散失调，需要借助医药，尚且应当慎重。所以礼记说，医生不是三代相传，不服他的药。普通世人尚且如此，何况天子呢？先帝晚年喜好方士，多次导致危重疾病，陛下亲自指导，不可重蹈覆辙，留下后患。现在人人私下议论，只是怕违背旨意，没有人敢说。我出身微贱，并非以此来邀宠，只是看到忠义可为之事，听说了却沉默，心中不安，希望陛下不要忽视。皇帝认为他的话很好，下诏寻访张高，没有找到。李忠敏，字藏之，出身陇西，元和年间考中进士科，性情刚正翘直，与杜牧、李干交好， 他们的文章气节大致相当。沈传师任江西观察使，征召他为判官，入朝任侍御史。正逐诬陷驱逐宰相宋申锡，天下人侧目而视。大和六年，大旱，文宗内心忧虑，下诏询问求雨的方法。李忠敏当时任司门员外郎，上言说雨水没有按时降下，夏天阳气过分，禾苗将要枯槁，陛下忧虑勤政，降下德音，使臣下能够静言。我听说过去东海误杀一个孝妇，大旱三年，我前不久在御史台推究囚犯，华丰儒杀害良家子弟三人，陛下赦免了丰儒的死罪，然而那三个人也是陛下的赤子。神策军事李秀杀死平民，依法应当处死，因为是禁卫，刑罚只是流放。宋申锡位居宰相，平生馈赠一概不接受，他的道义刚正，奸人忌惮他，陷害他犯下不测之罪，案件没有经过审讯，他含恨而死，天下世人都指着正主。我知道这些冤情必定会接连申诉到上帝那里，上天降下灾祸大概是有缘由的。汉武帝时，国家用度空竭，桑弘羊兴起专卖之力，然而卜氏请求烹杀桑弘羊以求雨。何况宋申锡的冤屈天下人都知道，何必令惜斩杀一个正主来告慰忠臣的魂魄，那么天就会下雨了。皇帝不醒悟，李忠敏已病告假期满，回到颍阳。正主被诛杀后，以司勋员外郎的官职被征召，多次升迁，任谏议大夫，任李鬼使，建议说尚书的人将要投入鬼中，有关部门先审查副本，有不可行的就退回。我认为鬼出自宫中，晚上投入，为下面开辟必达的途径，扩大视听，申明冤屈。如果有关部门先裁决可否，恐怕事情不机密，不是穷困闭塞的人能够表达自己意思的。请求一概由皇上裁决。诏令同意。升任给事中，裘世良已开府接应毕他的儿子。李忠敏说，内业者间怎么会有儿子？裘世良惭愧愤怒，由此又弃官离去。开成末年，任婺州、杭州二州刺史，在任上去世。李忠敏所交好的李款，字颜元，长庆初年考中进士，任侍御史。正柱从兵临入朝，李款服在阁门上奏弹劾，正柱在内勾结刺史，在外劫纳朝臣，往来两地，补设贿赂谢礼。皇帝不醒悟。后来正柱逐渐掌权，李款被斥退离开。正柱死后，由仓部员外郎多次升迁，任江西观察使，最终任禅王父。李干，字和鼎，长庆末年考中进士，举贤良方正科，成绩优异，多次升迁任侍御史。正柱在宫中任侍讲，谋求宰相职位，朝廷喧哗说将要任用他，李干公开倡导说，宰相是代天治理万物的人，应当首先考虑德性声望，然后才是文艺。正柱是什么人，想要得到宰相？白麻诏书发出，我一定破坏他。不久麻志发出，却是任命赵丹为夫方节度使，李干因轻率放肆被贬为丰州司马，而李勋内心也厌恶正主，因此正主最终没有当上宰相。李干最终死于贬所。起初河南人杨劳，字松年，有极高的品行。李干当时尚未显达，写信向府尹推荐说，执事部内有孝童杨劳，他的父亲杨茂清在田氏府中任职，赵军反叛，杀死田氏，杨茂清遇害。杨劳的哥哥杨曙三次前去寻找父亲的遗体，担心丧命未能到达。杨劳从洛阳步行到长山2000里，在叛军营垒前哭嚎，披头散发，形容憔悴，有可怜的样子，仇人感动化解，将尸体归还给他。他穿着单薄的丧服，在冬天往来于太行山间，皮肤冻裂，口中含着哀痛，像在吐血。路上行人都为杨劳哭泣，回家责备自己的儿子，用杨劳来勉励他们。杨劳作为孩童有这样的操守，没有听说执事登门慰问并写文章表彰，这难道是树立风化扶助教化的本意吗？况且乡里中有人能为亲人吮吸庸居，割除掩抑，及亲人的疾病都是一时的决断，尚且蒙受表彰门闾，免除徭役，有重大典礼时还以素帛慰问。如今河北骄横叛逆，万民师兵力不能收复，而杨劳步行去仇人手中请求父亲的尸体，与那些寒服忍疮的人相比，谁更难得？ 杨牢断奶后就能作诗，洛阳比杨牢年长的儿童都在他之下。听说杨牢赎取丧事，潞州主帅偿还了费用，安葬时华州主帅资助了钱财，这些本是执事的事情，别人已经做了。如果有人向上称赞杨牢，执事能不为之后悔吗？他的激昂自认就像这样。杨牢后来也考中进士科。赞曰：以地位低的人冒犯地位高的人，是世人最忧虑的，然而这样获取名声最多，所以君主失德就会与臣下争名，然后有诛杀流放赤烛的事情。但有时依据古代放言高论，高深而难以实行，用以邀宠买直的人，违逆他似乎有伤道义，实行起来又不合时宜，这是言事中常见的弊病。像张廷圭等几个人从容调和补救，都切中时弊，并不是所谓的买直自容之辈。至于李伯争论晚朝，张陵建祖方士，李干斥责郑注不能做宰相，排斥宠臣，挽救危亡，不得不这样，贤德啊。